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大家人长期遭迫害，内蒙古赵福霞含冤离世；广东郭忠伟被非法判刑一年；河北寇立荣、马银环被绑架，绝食反迫害，状况危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赵福霞女士与三个姐妹及父母一大家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受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等迫害。2017年农历正月，赵福霞的母亲在迫害中悲愤离世。赵福霞的大姐赵桂荣前两年在一次被警察骚扰过后离世。今年5月10日，赵福霞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赵福霞的父母赵玉、张桂芝是农村人，善良淳朴。两位老人与四个女儿赵桂荣、赵福霞、赵春霞、赵春华及两个女婿都修炼法轮功，全家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幸福。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来，这个按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的大家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祖孙三代人在被警察绑架、抢掠、关押、骚扰、恐吓等迫害中度日。五年前，母亲在迫害中悲愤离世，大女儿赵桂荣曾被非法劳教判刑七年，直至迫害致死。二女儿赵福霞被绑架、关押、毒打，含冤离世。三女儿赵春霞遭非法判刑等迫害。三女婿贾斌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小女儿赵春华多次被警察绑架关押。小女婿吴景刚曾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2013年1月，妹妹赵春霞被非法关押在左旗看守所七个多月。赵福霞带着赵春霞的两个孩子去巴林左旗法院说明情况。法院接待她的人告诉她星期五再来。到了星期五，赵福霞领着妹妹的两个孩子来到法院门口，被五个法院人员拳打脚踢。2014年2月，赵福霞准备坐车去呼和浩特市第一监狱看望被非法判刑的姐姐赵桂荣，在林东镇火车站被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了赵福霞包里的1500元钱，并将她劫持非法抄家。之后，赵福霞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右旗看守所。2017年4月，三妹赵春霞和出狱不久的丈夫贾斌在给老人收拾屋子擦玻璃时，又无端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判刑。2018年9月，赵福霞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了几千里的路程，去看望深陷冤狱的妹妹赵春霞。内蒙古女子监狱声称赵春霞没有转化，不允许姐妹相见。由于赵福霞和一家人多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骚扰、绑架迫害，她的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今年5月10日，赵福霞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郭忠伟先生2021年6月被深圳龙华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今年1月11日，他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现年50岁的郭忠伟居住在深圳龙华区。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忠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迫害。2000年，他被非法拘留了15天。2007年，郭忠伟被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桂东县法院枉判三年。郭忠伟后来用摩托车载客谋生。2021年6月，郭忠伟在地铁口搭载乘客，顺便向乘客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这位不明真相的乘客举报。当天晚上，郭忠伟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寇丽荣、马银环自今年5月9日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黄河大道派出所。两人绝食反迫害已经10天，身体情况十分危急。今年5月9日，石家庄高新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到寇丽荣的工作单位，声称他5月1日在树上挂法轮功标语，随即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同时，家住银龙小区的马银环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之后，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至高新区黄河大道派出所非法拘禁。大约在5月15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监管中心的监管医院非法关押。参与迫害的相关警察有魏秉存、程振英、郭义红。寇丽荣今年50岁，原华耀小学教师。1995年，寇丽荣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他鼻炎造成的常年低烧、乳房脂肪瘤、严重贫血等疾病都不翼而飞。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3年中，寇丽荣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受中共当局十几次绑架、骚扰、恐吓，经历了电棍电击、熬鹰不让睡觉、野蛮灌食等各种摧残和伤害，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劳教所才把他丢在医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在当地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市政厅前的首尔广场搭建舞台，展示法轮功功法。之后在首尔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乐队领衔，包括介绍法轮大法的雕塑、大型转法轮书籍模型、韩服队、功法展示团、真相横幅队、腰鼓队、退党中心和真相广播车等组成，从第一方阵到最后方阵的总长超过1公里。在持续约2个小时的游行过程中，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了解法轮功真相。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观看了当天活动后说，看到这样的活动在韩国自由举行，真是令人惊讶，并说，这在中国是绝对看不到的。在中国时，我曾听过很多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故事，后来去国外旅行，与人们自由的交流后，了解了法轮大法是好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全世界都需要。5月13日至5月15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公园举办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4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卡尔斯广场举办活动，恭贺法轮大法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同一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轮功学员在罗利市中心的普伦公园举行活动，恭贺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华诞，庆祝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献上对师父的诚挚感恩，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的经历，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13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俗世净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号。我们全家都是大法弟子，20几年来沐浴佛恩之中，身心受益太多太多，一言难尽。今天仅挑选部分与大家交流，证实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的伟大，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一，父亲脱胎换骨，全家其乐融融。我父亲以前身体很差，患有严重高血压、肩周炎、腰椎病，而且脾气很暴躁，芝麻粒儿大的事就可以让他不停地唠叨，越唠叨声音越大，接着开口骂人，然后摔东西，最后甚至动手打人。感觉他身上好像总是燃烧着一股无名的怒火，只要他在家，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母亲生性善良温和，面对父亲的责骂也只能忍气吞声。我们全家每天就生活在这种提心吊胆的压抑的家庭氛围里，活得很苦。更糟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父母都迷上了打麻将。放学回家后，通常迎接我的是满屋呛人的烟雾和哗哗的麻将声。于是，原本就不快乐的家更没有温暖了。也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只记得父亲的牌瘾和烟瘾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不好，身体自然就更不好了。为了解决身体健康问题，父亲也做了很多努力，求医问药，锻炼身体，却没什么效果。直到有一天，父亲从公园锻炼回来，突然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在公园里看到了练法轮功的，练功音乐非常好听，他也准备练法轮功。他还带回来一本法轮功的书，我们也都没当回事儿。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父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情一贯严厉的他不再眉头紧锁了，每天都乐呵呵的，让人感觉太阳真的是从西边出来了。而且他每天都会很开心地描述他练功后的舒适感。真的不夸张，只在短短的一两周内，父亲全身久治不愈的病就不治自愈了，人变得神清气爽。更令我们不解的是，他说自从练功后再也闻不了烟味了，于是很自然地就把烟戒掉了。他也不再打麻将了，说练功人不能赌博。最令我们全家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改掉了令我们深恶痛绝的乱发脾气和骂人的毛病。要知道，这可是些陪伴了他几十年，给我们全家带来巨大伤害的坏毛病。虽然还没接触法轮功，但是我们内心已经对法轮功肃然起敬。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练气功大不了就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能够这么迅速地祛病健身，甚至还能改掉人的难以改掉的坏毛病和嗜好，这法轮功可太厉害，也太神奇了。于是因身体不好正在练其他气功的姐姐好奇地拿起《法轮功》这本书看了起来，这一看就不愿放手了。她不断地说这本书写得好，揭开了她心中许多不明白的问题，并且马上表示她也要改练《法轮功》了。见姐姐有如此坚决的表现，我也捧起法轮功看起来。从书中我知道了法轮功不但能净化身体，还能净化心灵，教导人以真善忍为标准为人处事，并强调练功人一定要注重心性修炼。这样教人以重德为根本的功法，以前可从没听说过，难怪父亲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姐姐、母亲和我都相继得法修炼了。练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神经衰弱和贫血、头晕的毛病 很快就消失了。严重失眠的症状好了，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那蜡黄的脸变得红润，姐姐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不是因为治病而练功，可我的咽炎、关节炎和以前因上体育课跳鞍马不慎造成的腰疼的毛病也不知不觉的好了。以前我的脚不能沾凉水，否则膝关节钻心的疼，练功后我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下冲脚了。原本就吃苦耐劳的妈妈练功后更精神了，消瘦的脸变得圆润，白里透红。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大法了，一扫以前压抑沉闷的气氛，家变得温馨和谐，每个人内心充满着愉悦，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一家人常常在一起交流修炼中的各种美好的感受，这一切来得如此的不可思议，这可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呀。大法的光辉驱散了笼罩在我们家的阴云，我的家变得光明和温暖。父亲练功后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我们又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与神奇。有一次，家里二楼的房顶边搭的石棉瓦破裂了，父亲为了节约搭了一个长梯，准备自己更换石棉瓦。毕竟不是专业人士，他忙了许久也没有换成功。后来他使劲儿去顶石棉瓦，由于力量太大，一下没站稳，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而梯子旁边就是通向二楼的楼梯。他从三米多高的地方摔到水泥楼梯上了，整个人的身体横趴在楼梯上。看到此景，我们全都吓得够呛，因为父亲当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只见他脸色灰白，表情痛苦的，话已说不出来。待他缓过劲儿来，我们忙将他架到床上。他痛苦地呻吟着，仰面躺着难受，趴着也难受，侧着更疼痛，不知怎样才好。他索性就艰难地坐起来，盘上双盘，打坐，练静功。打完坐，他好像不那么难受了，能躺下了。我们密切关注着父亲的情况，发现他通过练功，身体状况越来越好。3天后，他就能下床了。于是他就开始练动功，虽然很吃力，可是他恢复得很快，没几天就可以在家里走动了。13天后，一切恢复正常，还能骑车出门参加集体练功了。如不是亲眼所见，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奇迹，让我们全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想想当时的情景都后怕，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的保护，人不死也得重伤。可父亲在短短的十几天就完全康复，连骨折都没有。能成为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我们一家都无比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二，做一朵俗世中的净莲。我的职业是小学教师，在工作的这20几年里，我发现我们这个行业的状况和环境不知不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大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思想发生的改变，在较大的工作压力和一些家长的挑剔责难下，教师们普遍充满怨气，牢骚很多。而很多家长又缺乏传统的教育理念，出于对孩子偏执的爱，不能理智地对待教师对自己孩子的管教，造成很多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和谐，甚至是互相提防对方。老师训家长，家长告老师，这已是个普遍现象。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种大环境中成为一个例外。我的学生的家长对我发自内心的尊敬，他们真心愿意配合我的每项工作，甚至还主动帮我分担班级的事务。有些事我还没来得及去安排，一些家长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如大扫除、布置教室、为全班学生购买必需的文具等。家长间在闲聊时提到我，都是赞不绝口，见到我都毕恭毕敬，而我也没有架子，与他们就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令办公室的其他老师羡慕不已。其实，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会跟其他同事一样，难以与家长相处。因为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既要抓教学，又要面对繁琐的事物，再加上小学生的自制力较差，常常会有五花八门的问题。 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的脾气也很急躁，遇到学生不听话时，大多会以怒吼的方式将学生压制下去。学生太多，事情太多，这种方式最快捷，但感觉是水里按葫芦，学生对我也不是心悦诚服。而且在很忙时，学生还要添乱，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学生会把自己的委屈告诉家长，家长心里不舒服，自然会与老师产生隔阂。很多老师与家长间的矛盾往往都是这样埋下隐患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自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懂得了修心的重要，说话做事都要以真善人为标准，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我要求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去伤害学生。虽然要做得很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会努力克制自己。有时控制不住发了火，我会十分后悔，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再发脾气。逐渐的，我发现自己不再轻易发火了。无论遇到多么令人烦心的事，我的第一反应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我发现，当我能放下自我感受，首先去考虑他人时，我就不生气了，反而很能理解学生。而且在我很冷静时，处理问题也会更有成效。在教育学生时，我会引导他们为别人着想，友善待人，找出自己做得不在法上的地方，并且给他们改错的机会。在处理学生的问题时，学生们都能够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宽容与关爱，他们也发自内心的喜欢我，同时也就更容易接受我讲的道理。于是在我的轻言细语中，学生们都变得乖巧懂事。尤其是我经常为学生们讲一些古人重德的故事，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潜移默化中，他们心中也就有了做人的准则。久而久之，我带的班级学生都变得思想单纯、阳光、积极、友善。每个客人老师都爱给我们班的学生上课，夸奖他们既听话又活跃，非常可爱。常常有同事不解地来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学生训练得服服帖帖的呢？其实这并不是采用一些表面的办法就能达到的效果，这种教育效果来自于我与学生心灵的沟通，源于学生对我的信服，源于我对学生的真心关爱。对于教师来说，学生们的成绩好坏代表着执教老师的水平和业绩，所以很多老师把学生当作赢得个人名利的工具。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有的老师强硬要求学生在外培优，有的老师布置很多作业，使孩子小小年纪就饱受繁重的课业负担，甚至有的老师在考试时还有意透露考题答案，可谓不择手段。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职责，这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做法，既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又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甚至会导致学生有厌学情绪。要想让学生真正的提高，老师应多下功夫，精心构思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也就是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所以我对每堂课都会认真准备，把握好每堂课的核心内容，使学生既掌握了所学知识，又不是轻松愉悦的心情。每次上课，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思维活跃，教学效果就一定会非常好。布置作业时也尽量做到精简，我会认真地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通过作业可以看出每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所学掌握的程度，以便知道在教学时对哪些学生要着重帮助提高。虽然这个过程会花去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但长期坚持对学生扎扎实实地掌握所学知识有很大帮助。所以我带的每个班的考试成绩都在年级名列前茅，而且学生都对我教的语文课非常感兴趣。 不但在课堂上兴致勃勃，下课后还意犹未尽，围着我说个不停。对比其他班级总是埋在作业堆里的学生，我们班的学生学得轻松快乐，每天早早的就完成了作业，令其他班级的学生羡慕不已。家长给老师送礼现在是司空见惯的事，修炼法轮功以前，我也接受家长的礼物，甚至还与同事攀比，唯恐家长送得太少。修炼后，我知道这是一种不正之风，教师看重个人利益，势必会影响教学中的公平性，也会给不送礼的家长造成压力。更何况，我从法理上明白了不失不得的礼。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所以我拒绝接受任何家长送的礼物。由于现在送礼成风，家长们被拒绝后普遍不理解，还误以为我嫌少。尽管我反复解释说明，但家长们还是半信半疑。不过时间长了，家长们发现我对班里的每个学生都尽职尽责，而且在处理班级事务时对学生绝对公平，不偏袒任何学生，他们就知道遇到了与众不同的好老师了，不由得为自己的孩子感到庆幸，发自内心的敬重我。其实拒绝家长送礼，不光家长不理解，也有同事的排斥。当同事们都知道了我不接受家长的送礼时，一些同事认为我的这种做法影响了他们名正言顺的接受家长的礼物，心里十分不快，甚至认为我是不是在沽名钓誉，于是就在背后议论我。有的同事有意无意地给我脸色看，甚至孤立我，我心里很难过，没有想到自己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竟这么难，但我不计较他们的态度，依然诚恳热情地对待他们，同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用真善人的标准为人处事。因为我内心坦荡，为人正直善良，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同事们也逐渐能理解了，愿意和我接近了，也明白了我不接受家长的礼物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先前的误会一扫而光，我与同事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还发现与我走得近的同事在我的影响下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对工作认真了，对学生和善了，尤其是与我配合的数学老师也不接受家长的红包了，对学生也不大发脾气了。以前他总是对学生不满，现在他经常和我一起高兴地谈论学生的可爱之处，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变得温馨和谐。一路走来，虽有付出，但收获却更多。除了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外，还能唤起身边人的善念，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三，品学兼优的孩子。我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他的各种奖证装满了几个档案袋，有学习类的，有音乐类的，还有体育类的。我的熟人总是笑称，你家孩子就是大家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望不可及呀，多传授些育儿经验吧。其实我们并没有特意去学习什么育儿方法，只是把握住一点，平时带着孩子学习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并且引导孩子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人。现在大多数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吃亏，总是教孩子在外面如何逞强，不受别人欺负，别吃亏。而我们恰恰相反，教育孩子要真诚待人，与人为善，遇到矛盾时要宽容忍让，做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能欺负别人。与我要好的朋友担心我这样的教育会导致孩子受别人欺负，可事实是孩子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孩子每天也非常快乐。记得孩子小时候很喜欢看动画片《西游记》，为了保护他的视力，培养他做事要有节制，我让他注意看时钟，到规定的时间就提醒我关电视，然后我就去忙家务了。过了一会儿，他会跑过来告诉我，妈妈，长针已经指到那个数字了。我一看，果然是我规定的时间。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他很想继续看下去，可是他抵住了诱惑，是因为要做到诚实守信，他已经习惯了。 在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教他学转法轮和红银。五岁多，他就已经认识许多汉字了，而且真善神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我们经常告诉他，大法小弟子在哪里也要做一个好人，大人在单位里要认认真真的工作，小孩在学校里要认认真真的学习。所以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中学，孩子都是个老师喜爱的好学生。他喜欢学习，遵守课堂纪律，尊敬老师，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孩子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和高中，还进了最好的班。在别人看来，现在学生之间竞争这么强，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说实话，我的孩子并没有额外付出什么，感觉他很轻松的就达到了这一步。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省心，只是从大的方向上把握着，从没有像有的家长那样陪着孩子学习或强迫他如何做。我们心里知道，孩子是学了大法受益了，因为我们自己有体会，只要自己能在平时按照大法要求去做，工作就非常顺利，游刃有余。那么孩子在学习方面也同样如此，孩子虽然成绩很好，可他很谦虚，从不因此向我们提什么要求，也从不向别人显示。从大法中我们知道，人吃点苦并不是坏事，所以我们从不娇惯孩子。从孩子上学那天起，我们就要求孩子自己背书包，他自己能做的事一般都不包办代替，所以孩子一点也不娇气，生活上都能随遇而安。孩子也很懂事，长大了以后走在路上，如果看到我手上提着物品，他就会马上拿过去自己提。平时我常常听到同事们说，孩子上中学以后就变得怎么逆反，与家长对着干。可我家孩子没有出现这种逆反心理和行为，遇事能与我们很好沟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从道理方面引导，他也都乐于接受。在我们的教导下，他对长辈很有礼貌，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只要他们一来，他就会立刻起身迎接，他们要离开时，他就会站在门口送别。为了让奶奶开心，他主动地陪奶奶打扑克，还故意输给奶奶。他的这些表现让我们做父母的感到欣慰，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成长，一般都很自我，很少考虑别人。而我们的孩子能够做事考虑他人，主动关心他人，这都是学法轮大法做到的。每一个法轮大法的真正修炼者都会在大法中受益无穷。法轮大法已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师父的著作已翻译成40种文字，受到各国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褒奖和人民的喜爱，唯独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和迫害。在中共一言堂的谎言诬陷的宣传下，很多中国人受到蒙蔽，对法轮大法存在误解甚至仇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人之大不幸。我希望通过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大法受益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法轮大法这部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做出正确选择。也衷心祝愿所有明真相的善良人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师恩，谢师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8日。回想起当年见到师父的场景，虽然并不像很多同修能那么幸福地与师父握过手留影，但我生命也有同样的感受，对师尊的救度之洪恩感恩不尽。 借大法弘传三十周年之际，把28年前三次见到师父的记忆和感受与同修们交流与分享。第一部分，第一次见师父。那是1994年7月末，我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参加了师父在大连的法轮佛法传授班后，带回来师父的一张名片和一本法轮功借给我看。我如获至宝，一秒钟没有耽误，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那天是周日休息，我没回家，担心回家会被家中琐事干扰，不能静下心来读宝书。我流着眼泪一口气看完这本天书，我的心灵被震撼，所有的迷思，所有的不解得到了解答，思想豁然开朗。我立即拨通了师父名片上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我问：您好，李老师最近有没有在东北办班的安排？师父何时和在哪里还会举办传法班？如果参加不着传授班，按书中的修炼心性，按照图中的练功图解学练功法，能不能修成圆满？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对方温和而坚定地说，只要按书上的要求做就能修成，近期8月5号老师会在哈尔滨办传法班。我高兴极了，把书中修炼心性那部分和动作图解复印下来，把书和名片还给了单位办公室主任。因为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就提前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也不敢告诉家人实情，怕他们不让我去。一到哈尔滨我就傻眼了，上哪里去找办班的地点？当时在电话上光顾高兴了，却忘记问在哪里买票，在哪里办班。这么大的城市去哪儿找呀？修大法之前我是一名佛教居士，心想钱带的也不多，那就去住庙吧，我有居士证。于是很费劲找哈尔滨极乐寺，大厅路径就往那个方向走。我带着小女儿，她一路跟着我，她已经走不动了，一直在央求我，妈妈太累了，回家吧。我说不能回家，不达目的不罢休。她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走，因为我晕车只能乘一段车，感觉恶心要吐了，就下车走一段路，所以大热天把孩子累得够呛。当到极乐寺下车时，忽然看见醒目的“中国法轮功”几个大字。哎呀，这么巧！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怎么就这么巧啊？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后来回想起这一切，知道是师父一步一步引领着我找到了学习班。开班了第一天，师父的第一句话就说，有的学员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学习班。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涌了出来，心想，师父啊，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第一堂课我听懂了，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那些多年想修而找不到正法门的人。课间休息时，我和旁边的学员说，这是未来佛主来世传佛法度人呐。他好像听不懂，我忙闭上嘴，心想，哦，这可是天机，不能随便泄露啊。因为我看过很多佛教的经典著作，知道释迦佛曾经讲过，末法之时，未来佛主转轮圣王再转法轮，如即身成佛，金轮王现。对法轮常转，佛法无边，我的理解是法轮大法的法轮常转，佛法无边。我在生命的深处呼唤恩师啊，我可找到您了。我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替那些人着急， 他们还让师父给治病，或不停地问师父自己的身体哪里还怎么怎么样，自己怎么着急。我心里想，师父说得多明白，师父不是给常人治病来的，是往高层次上带修炼的人呢。首先要有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愿望，师父才能给净化身体。当时我心里想要问的是，我还要不要再上早晚课了？用不用再拜88佛了？我就这样一想，还没有写条子问呢，师父就说，大概意思是，我把你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不用拜佛，不用烧香。我的心又被震撼了。师父啊，我想啥您都知道啊，太神奇了。回到家，我就把居士证烧了，佛堂撤了，佛像送走了。在办班的那些天，师父都提前到场，在讲台上宣布学员拾到的首饰、手表、人民币等物品，让施主上台认领。我每天都想多看一看师父，也有其他学员和我一样，就在师父来的路上等着。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师父坐的黑色轿车从身边开过，师父就把车窗放下，把手伸出来向我们挥手，我就向师父敬佛家礼。更有幸的是，有一天我们娘俩在一个过街的天桥上散步，等着到时间去上课，忽然看到对面过来一群人，中间有一位身材高大伟岸。啊，这不是师父吗？我激动地只想跪下拜师。师父看出我的心意，微笑地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那么做。我双手合十，向师父敬佛家礼，目送着师父从身边走过去。我久久地望着师父，直到看不见师父为止。这是永世永生的记忆，伴随着我住师正法的日日夜夜。只要想起师父，就让我充满善念，只要想起师父，就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关，只要想起师父，就让我遇善缘，结善果，了却一切怨缘。回想在哈尔滨传法班上，师父指挥让学员们跺脚，分成几部分，因为有的学员心急了，没等师父的口令传出去就把脚跺了下去，师父就耐心地说，再来一次，并说，大概意思是，你们要是学法这么着急就好了。师父的这句话牢牢地在我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根，至今让我一直把学法摆在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们的家庭学法小组从未间断学法，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搬迁过多少居所，都在坚持学法。从前是一周集体学几次，现在更知道精进了，每天上午学转法轮，午后各自参与不同的救人项目，晚上学师尊的各地讲法，与同修共同发正念除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不落下小组的每个学员。家庭学法小组的每个成员基本上都跟上了正法进程，遇到什么关难都能在师父的加持下堂堂正正走过来。我们深深体会到佛法的无边法力，绝不会因为常人不知道它就不存在。即使一个小小的常人，只要有对大法的虔诚的敬仰，就能得到佛法的护佑，就有美好的未来。在第八节课中途，师父离开讲台去处理事情去了。一会儿师父回来了，表情威严。后来才知道，工作人员不允许有人抬着危重病人进场干扰师父讲法。那伙人不满意在闹腾，这是对传正法的干扰。末法时期，人得法就是不容易，就有捣乱搅场的，也有邪魔在起破坏作用。他就是不让人得法，说是所谓淘汰不信佛法的人。这次传授班，师父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说，大概意思是，你们是种子。 师父这谆谆教导我牢牢刻在心里，以致从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的23年反迫害中，我都以师父的法做指导。我们是种子，就要发挥助师正法的作用，在佛法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像雄狮一样勇往直前，努力做一位上师。第二部分，第二次见师父。从哈尔滨传法班回来，我就加入了弘扬大法的洪流中，组建练功点，每天早上跑三个练功点，照常上班工作，管好家庭。1994年12月末，师父结束了广州传功讲法班，飞往大连。我得知后，找了三辆大客车，参加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会。我和全家人都去了大连，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师父让跺脚的时候，婆婆一跺脚，一身的病都跺没了，不但没有病了，还摘掉了戴了几十年的眼镜。现在婆婆已经85岁了，还能种地呢。抄转法轮宝书，她已经不知抄了多少遍了，谁看见她都说她年轻，脸上光光的，没有皱纹，活得有滋有味。师父每次让跺脚时，都让大家想一下自己的病，没有病的想一下家里人的病。我没有病，也想不起家里人谁有病，就想把一切不好的思想物质跺掉吧。这次也是，有的学员跺脚没按照师父的口令，有的就抢先跺脚，师父也都耐心地说重来一次，并说学法要这么着急就好了。这句话我又听了一次，更牢牢地印在我生命的深处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把学好法放在首位。720之前，只要是师父发表的精进要旨，我们都不隔夜，立即打印送到学员手中，自己反复学，直到背下来。第三部分，第三次见到师父。1995年1月4号，我去北京参加了转法轮宝书的首发式，再次沐浴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佛恩之中。我地区去了七位学员，座位离讲台很近。师父来了，让我们把双手朝上平放，然后给每个人下法轮。我感觉到了法轮在手里旋转，暖暖的正转反转，奇妙之极。这次以后，我们都知道师父将要去国外传法度人了。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师父在一起的时刻。这一生最荣幸的事，就是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这一生最珍贵的是能在师父的宇宙大法引领下，经历了不平凡的个人修炼提高与助师正法反迫害的岁月。这一生最殊胜的是能脱胎换骨，修去名利情，跟师父回家。当转法轮宝书捧在手里的时候，我总要把家里人都安排好，不让任何事任何人干扰我学法，静静地如饥似渴地看啊看啊，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明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忘记了人间的一切恩恩怨怨，不吃不喝却不饿不渴，忘记了一切，只有止不住的泪水，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练功的初期，特别是练第五套功法《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的神通加持法时，我也是无名的流泪，总是流泪，在生命的深处的泪，淌也淌不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只要想起师父，总是眼含热泪，滚滚泪珠夺眶而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 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感谢恩师的救度洪恩，弟子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之恩，以此文章感谢恩师救度之恩。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效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似曾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